4.5%至5%，这是2026年中国 GDP 的增长目标。看到这个数字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有点慌，毕竟这是中国1991年以来最低的一次，连 5% 的保底线都不要了，直接给了一个区间，下限探到了 4.5%。 但也有人认为，其实从2015年开始，中国经济全行业的普涨态势就已经结束了，现在的 GDP 增长要看的不是数额，而是方向。你要是在旧动能的方向里，就算全国增速 8% 跟你也没关系。你要是在新动能的方向里，就算全国增速 4%， 你该赚钱还是赚钱。所以不用盯着那个 4.5%， 那只是表象。真正重要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没有值得关注的地方。这次报告一个明显的改变是从追求速度转向留存余力。今年 4% 的赤字率跟去年持平，没有提高。很多人表示失望，觉得低于预期，认为应该大干快上，把赤字拉到 5% 甚至更高，强力刺激一把。这种刺激依赖症的想法放在5年前没问题，放在现在就是版本过时，退环境了。要知道现在的外部是什么情况，川普的官事大棒还在头上悬着，中东那边霍尔木兹海峡不知何时能够真正通航，油价、海运成本不断飙升。去年中国能扛住，靠的是提前布局的出海战略，硬生生搞出了1000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。今年这个顺差还能不能维持，很难说。再看看内部，2020年到2025年，地方政府的支出长期处于超额状态，财力绷得非常紧。云南、贵州、天津这些地方，隐性债务到底有多深，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未必完全清楚。很多地方连公务员工资都发放困难，靠挪用专项债，靠城投借新还旧在硬撑。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年代，余粮就显得尤其珍贵。今年如果财政早早把子弹打光，万一外部冲击真的大规模传导进来，应对空间就窄了。再看超长期特别国债，今年 1.3 万亿，额度一样没增加，用途也写得很明白，2500亿以旧换新，2000亿设备更新，8000亿两重建设。没有大水漫灌，没有遍地开花，这种留余力的思维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。因为过去的经验证明，每一次强刺激最后都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，行业泡沫、产能过剩、债务堆积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改变是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。从财政支出的结构变化来看，今年的财政支出规模首次达到30万亿，新增的部分重点投向民生和消费。超长期国债里2500亿直接用于以旧换新，这是实打实给消费者发钱。更重要的是，报告明确提出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，要投资于人。这些话翻译过来就是，以前把钱投在铁公鸡上，投在厂房设备上，追求短期的 GDP 数字，现在要把钱投在人身上，投在教育和医疗上，投在养老和生育上。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因为旧动能真的拉不动了。房地产2025年销售面积下降 8.7%， 开发投资跌 17.2%， 土地财政基本完蛋。很多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腰斩，以前靠卖地过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。基建也搞得差不多了，偏远地区的高速公路都修到村里了。高铁网密度已经超过很多发达国家，再修就是浪费。传统的制造业投资投得越多，产能过剩越严重，价格战打得越惨。更重要的是，人口结构变了，社会矛盾尖锐了。中国现在超过1/5的人口超过60岁，青年失业率官方数据 17%， 实际可能更高。零工经济占了城市劳动力的 40%， 外卖员、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这些职业成了蓄水池。你再不投资于人，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，不提高福利兜底，消费永远起不来，连社会稳定性都会出问题。但这里也有争议点，很多经济学家，比如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些专家就批评说，报告虽然嘴上说着以人民为中心，但实际上资源还是向产业倾斜，科技研发预算增长 7%， 跟国防并列，而民生领域的投入虽然增加了，但相比产业投资的力度还是显得保守。地方政府在执行层面还是会本能地把钱投给能带来 GDP 的制造业项目，而不是见效慢的社会福利。这种批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你看报告里的重点 AI、 半导体、量子科技、生物医药、低空经济、具身智能、脑机接口，全是硬科技，全是产业。钱确实往消费领域倾斜了，但大头还是给了产业。 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虽然强调了正确的政绩观，但 GDP 还是硬指标，民生是软约束，这就带来一个根本性的矛盾。当资源有限的时候，到底是先保产业还是先保民生？报告的实际选择是产业优先，民生保底。不是说不管民生了，而是说在当前的阶段，中国认为只有产业升级成功，才能在全球竞争中活下来，才有长期的高收入岗位，才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。这个逻辑对不对？理论上对，但也有风险。因为如果产业投资短期内无法转化为居民收入，而消费又起不来，就会陷入通缩螺旋。企业产能越大，价格越低，利润越薄，裁员越多，消费越差。所以报告里专门加了一句，促进物价合理回升，把 CPI 目标定在 2% 左右。这说明决策层仍然在意通缩风险，在试图平衡产业投资和消费刺激。但能不能平衡好，这是2026年最大的悬念。如果 CPI 起不来，通缩螺旋继续，那投资于人就是一句空话。第三个，看看货币政策的表述变化。去年说的是适时降准降息，今年变成了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。听起来差不多，但意思完全不同。去年的重点是什么？是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。说白了就是给房地产托底，给股市打气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。今年的重点变了，变成规范信贷中间费用，定向支持扩大内需与中小微企业。翻译一下，之前是救楼市股市，今年是杀中介降费用服务实体。这个转变很现实也很无奈。因为去年的经验证明，单纯降息降准，钱根本流不到实体手里，全在金融系统空转。银行宁愿把钱借给国企做低风险业务，也不愿意借给民营中小企业。今年干脆换个思路，不靠压低银行利率，而是直接取消不合理的中间费用，让利于实体。更值得关注的是那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。这笔钱很可能用于建立特定情景下向非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。说人话就是，以后银行如果不愿意放贷，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性工具直接把流动性给到非银机构，绕过银行的梗阻。房地产方面，报告对楼市的提法是因城施策，控增量，去库存，优供给，探索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，有序推动安全、舒适、绿色、智慧的好房子建设。没有一个字提到强刺激，没有一个字提到大规模救市，基本上就是拖而不举，防止系统性风险。房地产的时代早已结束，还想着房价暴涨解套，那是痴人说梦。政府的态度很明确，房地产可以慢慢跌，但不能崩盘。可以出清库存，但不能让投机客卷土重来。这是一种钝刀子割肉的策略，用时间换空间。但这种策略对中产阶层的财富效应是毁灭性的。过去20年，中国家庭70%的财富都在房子里。这种财富缩水效应会严重抑制消费，也形成一个悖论。要刺激消费，但老百姓最大的资产在贬值，哪来的信心消费？另外，这份报告也有两个明显的硬伤，或者说两个很难解决的死结。第一个死结是内卷的无解。报告强调科技自立，强调 AI 加，强调新智生产力。但现实是，中国在新能源、电动汽车、光伏、储能这些领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价格战。企业产量上去了，但价格下去了，利润薄如刀片，全行业增收不增利。比亚迪、宁德时代这些龙头确实赚钱，但二三线厂商已经在生死线上挣扎。如果这种情况蔓延到 AI、半导体、机器人这些新领域，那所谓的产业升级不过是重复传统制造业的老路，规模很大，利润很低，靠压榨劳动力和资金成本维持竞争力。报告提到了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，提到了反内卷，但具体的手段是什么没看到。最后可能还得靠市场竞争慢慢出清，但这需要时间，而时间恰恰是最宝贵的。更可怕的是，内卷正在向全社会蔓延，教育内卷，医疗内卷，考公内卷，所有人都在拼命竞争有限的资源。第二个死结是人口危机的应对乏力。报告提出了生育友好社会，要降低生育成本，这些都很对，但力度够吗？在巨大的育儿成本面前，几句口号和有限的补贴很难扭转生育率下滑的趋势。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 1.0 左右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垫底。年轻人生不起养不起不敢生，这不是发几千块补贴能解决的。 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等，这几座大山不搬掉，生育率就不可能回升。但搬掉这些大山涉及到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，政府在这些方面显得小心翼翼，而人口结构一旦进入下降通道就很难逆转。日本、韩国的经验证明，即使经济发达了，生育率也很难回来。中国可能正在重蹈覆辙，而报告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紧迫感和有效手段。说到底，2026年的这份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份过渡期的报告，他不再追求高速增长，因为他知道追求也追求不到，他不再大水漫灌，因为知道灌下去也是浪费。他试图在产业投资和消费刺激之间找平衡，在短期稳定和长期转型之间做取舍。如果为了保 5% 而继续狂拉房地产和基建，那是饮鸩止渴。主动接受 4.5% 的底线，这是认清现实。当然，房地产调整带来的财富缩水，地方债清理带来的财政紧缩，产业升级带来的阵痛失业，这些都会让普通人的体感很差。你会感觉到，明明国家在搞高科技，明明电动车满大街跑，明明 AI 概念炒得火热，但自己的工作却不好找了，收入却停滞了，房子却贬值了，这就是转型期的温差。对于投资者来说，这份报告划出了清晰的赛道，未来的机会就在报告点名的那些方向里。集成电路、航空航天、生物医药、未来能源、量子科技、具身智能、脑机接口等等，接下来这些概念又会一顿热炒。但真正的机会只会在那些能够提高生产率、能够创造真实需求、能够让老百姓愿意花钱的领域。同时也要警惕风险，如果 CPI 起不来，通缩持续，那么所有的产业投资最后都会变成过剩产能。如果地缘政治恶化，出口受阻，那么内需又接不住，经济就会陷入滞胀。如果人口问题继续恶化，那么长期的增长潜力就会枯竭。2026年是155的开局之年，这份报告传递的信号很明确，不求逆天改命，但求步步为营，不搞强刺激，但求活下去。